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我们今天欢迎到的领读人是我邀请他蛮长一段时间哈。那关于这个时间这个议题，刚好他也提到他的上一本散文集，其实是最新的散文集，看似很美，但其实是坏掉的。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名，还有整体这本书所要传达的讯息。一开始以为这个是疫情时代以及他之前所表现出来的这整个人类或者是世界的样貌，可是过了疫情之后，依然觉得那里面更多深刻的东西浮现出来了。这本书呢是在去年的五月出版，这么快的这种进程跟速度让我们失去了时间感，所以呢能够跟马欣聊这本也跟时间有关的书，是村上春树的代表作。大家一定期待是挪威的森林，但是很抱歉不是，是马欣的爱书。马欣你好。
你好，大家好，慧慧好。我很喜欢他的五五五跟世界末日冷酷意境。
五五是你第一本
认识他，对，我第一本，而且是在买到故乡出版社的，
而且是在超商里面。
对，那个赫拉尔夫超商在买茶叶蛋的时候，发现怎么这本书会放在那里？然后拿起来看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一个新世界展开的感觉。因为的确他的文风是跟我以前熟悉的作家都不一样。然后他形容的那种潜意识书写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那个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非常的新鲜，就是天哪，为什么有人可以把一个海豚旅馆然后变成好像是一个在现实世界里面不存在的楼层，然后进入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意识里面。可是我不会觉得他讲的潜意识的世界会是很遥远或疏离的，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废弃掉的旅馆，然后都有一两层其实是很少被打开，然后那个电梯，尤其是我很喜欢的是他进入电梯以后，田纳西华尔兹的音乐突然停了，好像这个世界的流水线突然暂停了一般，然后开始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毯的霉味跟地毯已经折旧的那种软塌的感觉被他书写起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活在的是一个文明的废墟上面。那个时候我在莱尔夫看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被牵到那里的感觉，就是第一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写我们的文明。的确我们那时候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有一种浪费就是美德，就是他在五五里面讲的，其实现在还是啦，我们在电商里面随便勾取的东西其实只是满足我们当下，当然洗衣粉那些除外，可是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消费的，很像弗洛姆讲的，或者是汉娜·厄兰讲，就我们现在的消费其实是表现出我们的贫穷，可是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的消费是我们的荣耀。然后当他这样子写的时候，他在五五里面讲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世界，是二十世纪打开那种我们以为日子会过得非常非常好，许诺我们难与觅的未来的世界，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主角进了一个本来好像三级旅馆四级旅馆的海豚旅馆，然后碰到了一个女生，然后也遇到了他当明星的朋友吴反田，可是他们拥有了很多东西。村上春树最厉害的就是把你熟悉的事物又再书写了一遍，
而且他的用字还有他的那种简洁是产生一种轻盈的感觉。
对，就是他比方泡咖啡，他做三明治的过程，他意大利米做法的过程，在世界末日里面也有这样的状况。然后他其实有一次在访问里面有讲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写，其实是受到菲茨杰罗的启发，就你当你写到很多细节的时候，才会把那个人物那个人的人生更凸显出来。你如果单就他的台词或他的一些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对于某一些人是很容易断章取义的，你不太可能真的理解说 他的人生的背影或他其他人生的月至暗面的事情。比方说费兹杰罗在写大亨小传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他走在那个庭院里面那个背影，就是主述者在看盖茨比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的那种，我们看起来很寂寥，可能他以为他走到一个绿光的地方，可是都要借由大量的一种生活性书写或者生活细节细物的书写，你才会发现这些东西才是可以呈现出人的具象或人生具象的一个面貌。我觉得这在会不会熟悉的日本小说里面也都是这个样子，川端康成他们也是
又不太一样，因为村上春树的这种现代性其实在某些程度我觉得他也有很刻意的用一种无机质的这种方式，那这种无机质产生的一种冰冷感然后这种冰冷感更加的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那个真正的质地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村上在表现这些质地的时候，他使用的这些方式包括刚刚你说的那个电梯没有按钮，
没有按钮，然后没有引荐，然后你在里面的时候，它几乎顺畅到你不知道它是上楼还是下楼。而且那个时间感你在里面流失了，因为它没有那个按键。其实我那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世界末日的进程就是这样啊。我们在一个像卡尔维诺讲的嘛，就是他在世界给下伦盛世的备忘录讲，我们好像坐到一个疾驰的列车，可是至少他在讲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时间感可是呢村上春树这一段对我来讲是更有吸引力的，就是他描述的是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光滑非常漂亮非常金属感如同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世界他没有任何的向上向下的按键，你也没有什么要选择的，因为他顺畅到一个不行然后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没有选择的然后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进化还是退化。
他也说这种像一个完完全全的棺材
对然后里面还可以放家具的那么大小的地方
是可是最终他出来了然后他要通过一个他自己认为的是好像这也是一个隐喻哦，就是是普鲁斯特式的长廊那就展开了他这整个故事的开始
对
这本书还是一样村上春树非常常用的形式是两个世界所以你刚刚会说一个是冷酷疫情
对一个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常常会被人家认为是骤然发生的就是一个地震或者是一个海啸或者外星人入侵核弹可是呢世界末日对我们现在活到现在我这个岁数人来讲其实世界末日其实是一个进行式它不是一个骤然开始的事情那是一个缓慢的流进程可是在这本书里面的确有表现出来这个部分而且就像霍威刚刚讲的那个废墟无机质的东西被他用一些栩栩如生的生活细节写出来的时候你反而感觉到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书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是因为他写的那个文明背后的那个废墟竟然像鱼刺一样梗在我的喉咙里就是你可以意识到它不用存在它你还是可以存活可是你会非常的感觉到所谓二十世纪留下来的鱼刺跟废墟感是无所不在的你好像在太空里面会有一个废铁或者在海里面有一个铅块一样你知道它在可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它永恒的存在在我们的废墟的意识里面这个东西非常的有生命力就是它写了大量无机质的东西可是却显现反差出来我们人的醒觉时候的发现说其实我们内心有很大片的废墟跟破败的东西随着我们越来越文明我们的内心的破败感跟废墟感其实被我们压在很后面很后面的储藏室里面只有偶尔睡前的时候或一闪即逝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可是这本书最有魅力的是你堂而皇之的进入了那个废墟的世界而他用一个非常明亮敞亮的一个方式比方说他进入了那个老博士进入了那个瀑布进入了全然的黑然后到了跟博士交谈的时候知道他需要去处理计算式处理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被计算式跟记号式处理的 大部分的时间，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大的流水线的暗示。那我们都非常的堂而皇之的接受这样的潜意识的一个非常明亮顺畅的暗示。可是呢，我觉得最心动的部分是他在讲世界末日那个街的事情。虽然有些人觉得赖明珠小姐翻的街不对劲，可是你在身为一个读者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街或者是他应该翻成的镇，它是一个你可以想象的时空。
嗯，
那个时空是一个就像文章里面写的，它应有尽有，
嗯，
对，它也是全然的无。
嗯，
那一段完全打到我，就是原来世界末日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活尸片那样子的，
嗯嗯，
而是它就是一个你可以满足你所有生活中的需要，可是你的精神上跟心这件事情，因为它一进入世界末日的世界的时候，它的影子就被它切除了。
是是是，所以刚刚马欣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我们是否也意识到世界末日是现在进行式，那它是如何的表现，或者是它表现出来了，然而我们仍然想要回避，而村上春树他把它呈现出来了，那在那个镜头又意味着什么，然后因为它跟它的影子分开了，那这又是一个怎样子的像象征
的，对
对,
對，
像又怎样的象征呢？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我们邀请到的领读人是让我失去时间感，其实还栩栩如生而且印象非常鲜明的散文集，看似很美其实是坏掉的，那马欣在诠释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我有一个形容词叫做痛散文，而且是只此一家别无分毫的，这个痛是在我读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震撼，那这种震撼来自于是他挖出了其实是血肉淋漓的东西，但是那个无以回避，可是最终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回避是另外一种痛，但是呢你选择面对也是另外一种痛，可是人生并非是为了追求幸福，所以我们就可以回到他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村上春树的代表作《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他谈的是现在正在进行的
文明的尽头，
对，然后是整体的不管是物质或者是我们的精神层面已经全然是一个废墟的。上半段节目马欣有提到说在这个一条看似什么形形色色什么都有的东西，它好像满足了你所有的一切，事实上是全然的无。我们可以接下来来聊这一点，就是说这也跟你的作品里面经常在讨论的，对于某一些高度的这种
发达的
然后经济层面的然后阶级的
全然方便的，
对对，这些东西最后导向的都是好像人们是以追求幸福为名，那事实上实际他得到的依然是一种
非常空抛空接的状况，
对，那种失落呢到了一个极致，那也是一个尽头。
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它非常符合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就是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因为它其实里面在讲的世界末日这个城镇，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陌生，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像他们一样每天喝咖啡，然后读取该读取的东西，做该做的事情，然后什么事情都不要想，一想就完蛋了，只要跟着他们前进就好了，即便这个街是代表的一种尽头，可是你也要往尽头前进，因为那个尽头也是无穷尽的。那那个东西在我二十世纪的时候读起来的时候非常震惊，就是说你怎么会像个预言家一样，就是其实文明它许诺的是一种尽头，幸福也是，因为幸福它是一个后来演变成在大量的广告以及大量无所不在的暗示明示的下面，你连上高架桥都会告诉你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你无暇思考所谓的幸福， 所谓的你真正可以跟自己相处的幸福，其实在现在的时候已经丧失了，大家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那你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的时候，你的幸福不会是独一无二的，你的幸福变得是要去窃取别人的、 copy 别人的、山寨别人的，你甚至必须要去山寨别人，你才能做社交，你才能够让别人看到你，因为看到的是同样的一成不变的幸福。那我会觉得那个时候从90年代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充满了一种吊诡的专制，它是用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来告诉行使它的一种大量消费的专制。那的确 它就是进入了一个包曼，社会学家包曼讲这是一个新贫时代。新贫时代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以前看到的非洲难民没有食物没有饼干的时代，而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消费的够的新贫时代。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世界末日与冷酷一镜在讲的那个末日，那个尽头是人心的尽头，是你永远没有办法破出那个高墙的尽头。于是村上其实他其实无道一以贯之，他这一辈子从事的创作，很多人觉得讨厌他轻盈，他太轻松，可是他东西是很沉重的，只是他用了一个很轻的手法。就像他去了那个我记得耶路撒冷的文学奖，他最有名的常常被引用的或者是过度被引用的就是高墙与鸡蛋的那个说法。可是殊不知大家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正好是一个耶路撒冷也是在引爆着加萨走廊的危机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所有的人几乎都说你不要去，不要去助长以色列那时候的一个穷凶的一个状况。可是他就觉得他 那时候要去那里做这件事情。那高墙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全然的专制，高墙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无所不在的事情，并不是出现在古巴强人或者是某一些狂人政治上面的。高墙是你没有办法去思考，你甚至觉得思考很麻烦，很胃痛，胃不舒服，会造成你的在那里的不方便，就像世界末日的那个场域。
所以这些人是没有心才能待下来的。
对，
这些人要剥除影子。可是最后呢，他却做了一个选择。
那个选择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选择，就是这本书里面最后的选择，就是那个主人公做了一件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因为他前面非常认真的为了让他的影子存活，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他的影子会慢慢的消瘦然后死掉，就是他的心跟灵魂了。然后后来他甚至把逃亡的路线，因为你知道那个城镇是一个南方有个深潭，你知道那一幕描写的非常栩栩如生哦，就是那个图书馆女孩早就已经忘记她的灵魂了，但她过去说我跟你讲那边很可怕，千万不要看，不要仔细看那个潭。可是呢她旁边啊显示出来是连叶子的声音都没有。你想想看，你进入了一个快要靠近森林的地方，那里没有鸟叫，没有任何叶子，叶子都闻风不动。对于图书馆女孩早就已经灵魂死掉的人，那是一个平和的象征。唯有深潭她才有感觉到曾经那里有生命，是活生生的有机质，无论它是不是好还是坏。
而且影子到了那里的时候也告诉她说其实不可怕。
对，
那恐怖
很美的那个象征。
对恐怖其实是我们的想象，是
我们以为失去了，
对，
我们觉得很恐怖。然后那只是他图书馆女孩或者是上校他们熟悉的所谓的秩序，可是那个秩序没有人会去深思为什么那个秩序是从哪里来，保障了谁，以为秩序跟自由是真的可以辩证。然后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局，非常特别非常好的结局。他说影子你赶快爬出高墙走，我留在这边的森林里。森林在那个世界末日的那个城镇的意象是被放逐的，选择被忽略忘记的人。然后呢在那里我迟早会想起来我想念的某一首歌，我想念的某一个诗，某一个书，无论是在这书里面哪一个空间，其实声音都被取消了，语言也被取消了，因为语言的无效性 不是说没有办法讲话，而是证明了语言的无效性。就像我们现在的2024，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语言的无效性吧。你讲了80%的东西，其实我们可能认为人家是废句，我们也会发现沟通不良，只有20%如隔水传话一般的误导到别人的耳中。语言的无效这件事情，在很多的文学作家跟哲学作家都已经讲过。那这个东西是到了森林这样的地方，就是被人家忘记的地方，你才可能慢慢想起来。那个旧世界里面可能不是令人那么满意的旧世界，它曾经有的一些我自主的想到的音乐诗歌，以及某一些被大家遗落的东西。
嗯，
那个东西就很像我那天做笔记的时候又想说，这好像是现在大家认为比较不知道为什么还做这行的作家。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作家这件事情其实像拾荒，它就是一个你去捡一些别人想要丢掉的东西或遗忘的东西，你捡起来以后想起来啊，原来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我为什么会忘掉，原来它很重要，所以我想忘掉。
嗯，
那那个过程他们在森林里面是不被理解的，等于自找死路，然后他留在那个森林里面，宁可他去想起来，慢慢想起来原来他认为的珍惜的事情，而不越过那个高墙。
嗯，听到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是为什么这个主人翁他会做的这样子的选择。
嗯，
原来影子以为他已经策动了，而且让这个
主人翁一起跟他
走，对，他以为他成功了。后来他发现，他明白这个主人翁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那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
嗯，我知道
你不能说，
不能抢答。
对，然后又跟冷酷意境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可以再补充一句话吗？其实这本书在讲的就是一个专制，那个专制是匿名的专制，不见得你现在共产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活在现实里面的专制到底是什么，或是像弗洛姆讲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匿名的专制。这整套书都在讲新的专制以及自由是什么，到底影子的选择是自由，还是主人翁选择的是自由？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本关于自由的一个思考。嗯，大家可以去想想，怎么样用一个文学作品来讲到现代2024的专制跟自由。
好，那所谓的冷酷意境跟世界末日，他们是如何诞生的？在村上春树他的构思里面。嗯，他为什么得要用这两个，
嗯，
这两个平行世界来表达刚刚，马欣所说的文明的废墟，而他最后他要留下来，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听到马欣刚刚有这么多精彩的诠释跟见解之后，重新来阅读这本1985年出版的作品，它完全不过时，而且你现在读会更有体会，因为那更加的会令触动你，甚至会令你疼痛，但是是值得的。我们要谢谢马欣。
谢谢。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